那说俺们去讲如来欢喜赞叹，现在那么你在这儿讲法华经，如来赞叹没有？不单现在赞叹，过去也赞叹，未来也赞叹。嗯，所以我才这么欢喜讲法华经呢嘛。要如来不赞叹，我也不讲了，因为我就欢喜赞叹了。我又想起来我过去常常讲法华经的事情，也常常听法华经。无论做什么的时候，我都欢喜听法华经，欢喜讲法华经。要有恶人，药王要有恶人，假设要有这么一个恶人，这个恶人呢，恶的什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不但骂师父，而且还骂佛。你看这个人恶不恶？以不善心，以这个不善心就是恶心的，以这个恶心于一劫中，在这一个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一劫是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劫就算它小劫，这一个小劫就是13960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现于佛前，他呀现身在佛前，在佛前干什么呢？常毁骂佛，就是骂佛，对着佛就骂佛啊，就好像提婆达多似的，提婆达多对着佛就骂佛啊，结果活活的就堕地狱了，就这个就带这个肉身呢，提婆达多就是堕地狱去了啊。七罪赏清啊，在一劫这么长的时间呢，他骂佛呀，他这个罪过呀还是啊小还轻啊，很不重。这场清其实那赏清我骂佛骂多一点咯，这个罪啊不是轻，你不要是听着这个赏清啊说骂佛就没有罪了，不是的，这个比较啊毁谤法华经轻，但是啊比较其他的那个罪啊更重的多。让人以恶眼，假设要再另外有一个人以这个恶眼呢毁词啊，也就是骂呀，就是他，你看他念法华经，念什么法华经，他就又讲大话，又杀生，又偷盗，又邪淫，又喝酒，他念什么法华经呢？这么样子，毁词在家出家，无论你在家人出家人都是一样的，读诵法华经者，读诵法华经者，好像方才说这个受持，这个受持啊也有啊内受持外受持，怎么叫内受持呢？内受持啊就像罗侯罗似的，那罗侯罗啊是密横第一，他就念经也不叫人看见，念咒人也不知道，不是啊跑到人家前面那儿，我拿出一本经，我就是我这受持呢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，我现在受持法华经了啊，这给人家看，给人家看，这叫外受持。内受持就是啊自己心里啊身心呢时时开开的修行用功，还不一定叫人知道，这叫内受持。读诵，这读诵也是有的，读诵你不论有人呢、 他也读诵，没有人他也读诵。有的人呢，在佛教里头，这个净做这一些个骗人的事情，怎么样啊？就看见人来了，哦，他拿出一本经来念经了，人家走了，他把经放到一边，他也不念了，这叫啊给人家看的啊。有的拜佛看有人来了，哦，他拜佛了啊，给人家看这个样子，没人来啊，他就不拜了，要他自己他就不拜佛了啊。念经也是这样子，诵经也是这样子，书写也是这样子。有的人呢，为了沽名钓誉，叫人叫他个法师啊，就看见有人来了啊，他就写这个经了，写经啊，那么写。没有人来，他也不写了。有的真正写经呢，就是有人来他也写，没有人来他也写，每一字个字，每一笔，他恭恭敬敬的那么写。我常讲那个一个如莲法师，他就写法华经，写法华经啊，他解家父座，这么写法华经，解上家父座端然正正坐，就好像对着佛似的这么写的法华经啊，写的他字也写得好，写得非常好啊。这是啊写书写，是书写的法师，为他人解说啊，这法师。咱们现在这个阿人呢，啊，以这个阿言来毁谤啊，不论你是出家是在家，来读诵这《法华经》者，读诵《法华经》这个人，其罪甚重啊，这个人呢，这个罪啊，可就比那个骂佛那个人的罪还重。骂佛那个人呢的罪本来就重了，他甚轻不是说他就没有罪，这么讲也是重，但是你毁谤读诵法华经这种罪呀，比骂佛那个罪更重，更加几倍那么重。你看啊，所以呀，为什么呢？骂佛怎么没有罪呢？啊，罪怎么轻呢？因为佛呀，他是大慈平等的，你赞叹他和毁谤他，他都不动心的，所以呀，那个罪呀，比较毁谤经典的这个罪轻。然后毁谤经典怎么最重的呢？毁谤经典，因为这个人念经啊，他还没有到那个到那种啊，没证的无生法忍，没证的无生法忍，你这一毁谤他，他发起火来了，他一发起火来，他也不念经了，所以你这个罪业就重了。他不念经就不会成佛的啊，这经典就是佛的法身，所以你不能毁谤的。那个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肉尊重弟子。金刚经是这么说的，金刚经尚且这样说，何况法华经呢？法华经就是佛的真身，你想啊，看见佛怎么样子啊，那你就读法华经喽。其罪甚重，药王，亲有读诵法华经者，假设要有啊人读诵这法华经的这个人，当知是人，你应该知道这个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的，他是啊以佛庄严而自庄严，佛有什么庄严呢？这个人就有什么庄严，这个人呢将来一定成佛的，所以啊他现在虽然没有成佛，是将来一定成佛的。再为如来坚所何担呢？这个人呢，就好像啊，被如来在这个肩上啊，和在肩上啊，这么担着，这叫担，背着叫和， 背到称几倍称啊，这叫合。肩所合担呢，就是在如来的肩背上啊，所合担的。其所至方，他所到的哪一个方向，应随向理，都应该啊对他来顶礼，对着这个人来顶礼，一心合掌，一心一起心呢合起掌，恭敬供养，恭敬这个人和供养这个人，尊重赞叹，花香璎珞墨香啊，用这个花来供养这个人，用香来供养这个人，用璎珞供养这个人，用墨香供养这个人，用涂香来供养这个人，用烧香来供养这个人，啊，或者用这个增盖，用这个绸缎所造这个宝盖，来供养这个人，或者用床幡来供养这个人，或者衣服来供养这个人，或者摇钻，摇啊，就是摇钻，就是菜呀、啊。和饭啊，菜蔬啊和饭来供养这个人，做诸祭药，做种种的祭药啊来供养这个人，人中上供，在这个人中啊最上的这供而供养之，以人间的最上这种供养来供养这个人，应持天宝，用这个天上的宝花来供养这个人，而以散之啊，用天上的宝花来散这个人的上边，天上宝具，这个人就是天上的宝具，应以奉献，那么应该呀、啊、以天上这种宝具来供养这个人，奉献给这个人，所以者何呢？什么原因要这样供养这个人呢？世人欢喜说法，就因为啊这个人呢、啊、最欢喜说法啊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，最欢喜说法就应该啊受这种种的供养啊。须臾闻之，那一般人呢这很快的听这个经，记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就啊在很短的时间，须臾啊就是很短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听见这个妙法莲华经，而得究竟啊，而得到究竟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得到究竟这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缘故，当而之时，这个世尊于重玄此一而说之偈言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愿意啊把这个意思再详细说一说，令众生啊更容易明白，所以啊又用这个偈颂来再说一遍。本来时间呢已经到了，但是我还有几句话一定要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呢，他对我讲这五种法师啊，有的人呢就净做表面的工作，有的人呢就是自己修行。我以前对你们大家讲，我在香港观音洞住，我那个邻居他是福建人，这个法师天天的放焰口，他放千坛焰口，这千坛焰口要一千天，也就是三年。那么他天天到晚到下午啊，大约三点来钟的时候，他就放焰口了。放焰口他不是就这么放，开始放，他穿上袍搭上衣，到下边到前面那望，往下面望，看见有了游客来了，有十个八个游客来了，他把这个回来就把这个铃子也拿起来了，隆隆隆嗯的，很闹热的。啊，又打鼓又敲钟的，一个人他坐的啊，非常的闹热。您念上了，这个人一来一看，爬着门一看，哦，这个法师真用功， 所以这个也给钱，那个也给钱，啊，就这样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今天又说啊，你这个法师也是，又讲说又书写，那么书写你不自己书写，看的一定要晚间有人来了你才书写，这也是不是对外的呢？啊，我这个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一下，我这不是对外，也不是对内。啊，也没有外也没有内，我现在是叫你们，不是我自己来书写，根本呢这个叫你们楞严经，叫你们写字，我自己根本我懒得不得了，我也不愿意书写，也不愿意讲说，也不愿意这个读诵，也不愿意受持，我自己呢就是什么事也没有，这是最好的。他还说方才你说又你欢喜讲经，那因为有人赞叹，佛赞叹，所以我这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要做一做。
要欲住佛道，成就自然智，常当勤供养了，受持法华者，既有欲积德，一切种智慧，得常受持是经，并供养持者，要欲住佛道。要是给假设之词，这个佛道啊，你得能住得上才能成佛呢。你要不住到佛道上，你就没有法子成佛。怎么叫住到佛道上？啊，住就是居住到那个地方。居住到那个地方啊，你不要搬家。你要住到佛道上，又搬到外道去了，那就是没有住到佛道。本来你已经呢皈依三宝了，可以说是住到佛道上，但是又去信那个外道去了。这样人呢很多，我到这个国家一定呢就经验经过很多了。我们要讲以前有一个很相信的，对师父很相信的，说是啊，师父甚至于啊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，叫我跳海去，我甚至于跳海，也不要命。啊，跳火里去，也就跳到火里去，也不怕死。哎，他听说以前有一个人呢，在我面前跪了五个钟头，请求我原谅他。他说，这个我也做得到。跪五个钟头，六个钟头，甚至十个钟头，他也不会退心的。那么结果我用一个小小的方法一试验他，啊，他就考不上了，就不合格了。那么 并且又跑到外道里头去。这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住到佛道上。那么现在住到佛道上，一切的境界来了都能忍受，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，恶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，顺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，逆的境界来了也能忍受。不是说是欢喜好的境界，你欢喜好的境界，这也是被境界转；我讨厌不好的境界，这也是被境界转。这都不是啊，居住到佛道上，住佛道，住到佛道，就要修这个忍辱，要修这个忍。你能有忍，对一切境界不能摇动你的心了，这可以说呀，住到佛道上，成就自然智。想住到佛道上啊，要先有自然智。自然智啊，就叫无师智，不需要师父了。可不是说呀，我没有，原来就没有师父，我就会得自然智的，不是的。你要有过师，有师父之后，经过师父度明白了，然后你得到自然智。就好像六祖大师啊说的那个似的，啊，五祖说何事五度汝，六祖大师就说迷失失度，误失自度。度名思义啊，其用不同。所以呀、啊、这就是个自然智，得到自然智了，就是不需要失度了。也就好像什么呢，好像你过河不需舟了，你要没有过去河，一定要有一个船把你摆过河。你过了河之后，不能说啊，这个船我再把它带着，我把它背到脊背上，我走到什么地方把它背到什么地方去。你说要背着一个船这走路多累赘呀、啊、你负担太重了。那么怎么样子呢，过了河就把要把这个船放下了。所以叫过河不须舟。那么自然智，得到自然智啊，自自然然呢、啊、就有了智慧了。啊，所谓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啊，那么得到这个自然智了，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自然智呢？怎么样才能住到这个佛道上呢？常当勤供养了，你应该呀常常的精进来供养。供养谁呢？ 供养佛不是的啊，那么供养谁啊？供养你啊，不是的。供养我不是的。那么供养谁呀？啊，受持法华者，你要供养这个受持法华经的这个法师，他能受持法华经，又能读诵法华经，又能书写法华经，又能解说法华经，供养这样的人啊，供养这样的法师，你就可以呀住到佛道上了，你也就可以得到自然智了。岂有欲积德，那么再要另外有欲积德，岂有欲积德，就是啊，另外再有人想要啊，很快就得到了，很快很快，这个积啊就是快，积者速也，得什么呢？得到一切种智慧，得到啊这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啊，这一切种智啊是不容易得的。前边那个自然智啊，那不是一切智，这一切智啊是包罗万有啊，无论什么智慧都有了啊，这种的智慧啊是圆满的智慧了啊。我们那个一切种智慧得到了才能成佛。怎么样得法？哎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呀就是要教你这个方法的。怎么样子呢？常受持是经，你要常常受持这个法华经，你就会呀很快就得到一切种智了。你看这法华经这个妙处，为什么说叫妙法？妙法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你只要受持来读诵它啊，就可以得到这种的妙法，得到这种一切的智慧。你看，所以啊，常受持是经，你常常啊念这个经，受持啊就是口诵心为，口里念这个法华经，心里就思想这个法华经的妙义啊，身上呢就身体力行这个法华经的这个道理啊，这就叫啊实行受持这法华。你这就会得到啊一切种智啦。并供养持者，你不是单单的说你自己来受持这法华经，你也应该呀要转生供养其他的受持法华经的，转生供养。怎么叫转生供养呢？你自己受人家的供养，你再辗转的供养其他的受持法华经的人，你能这么样子来去做，就可以啊得到一切种智。你得到一切种智的， 然后你就不会再迷喽，啊，你得到自然智也就不会再迷喽。你为什么认不清楚这个道理呢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因为你没有得到这真正的智慧，没有得到自然智，没有得到一切种智，你猜呀、啊？一念搅，一念迷，一念迷，一念搅啊！前念迷，前念就是众生，后念搅，后念就是佛啊！你这一念迷就没有住于佛道，一念搅就是住于佛道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念念搅就是念念住于佛道，你念念迷就是念念众生。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在你这个迷和搅这里边。说是迷，谁迷的？自己迷。搅又是谁搅？也是自己搅。那么既然是自己搅，就不能啊依靠着其他的东西去搅去。怎么叫倚靠着呢？就是也就是那依赖，依赖着其他的东西来搅。怎么叫依赖呢？好像那个李太白就依赖着喝酒啊，他要不喝酒啊，他什么也都忘了，也不会作诗了，也不会写文章了。你喝些酒了，他的精神就来了，诗也来了，文章也来了啊！这个文章就像流水那么一样，往这流的源源不断。但是要有酒，没有酒就不行了，啊，就好像那个腿不能走路的，一定要拄着一个拐杖才能走路。那么这拐杖也丢了，路就不能行了，啊，这就叫依赖，这就叫依赖。又有的人。要吃了迷魂药，说是啊自己就跑到虚空里去了，这是啊有了定力了，把那个迷魂药一丢了，再想到虚空也去不了了，这也叫一种依赖。这都不是你自己搅，正是你自己迷。那么自己搅住到佛道，自己迷就是众生。所以啊，迷和搅都要自己去办去，旁人呢没有法子帮忙你、啊、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不要说闷，这一般的人呢，就是恶难是佛的亲弟弟，他自己要不用功啊，也没有法子，佛没有法子叫他开悟的啊。有这一点呢，你自己要不用功，天天呢把光阴都空过了，那可是太可惜了。所谓一寸时光一寸命光啊，这一寸的时光就是一寸的生命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它放过去，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把它用完了、啊、妙也就在这个地方、啊、你要是把这个时间空过了，这也没有用了，你要是把这个时间用到没有用的地方啊，这也是没有用、啊、过犹不及， 所以啊，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呀住到佛道上。怎么叫住到佛道？你就是不迷，就是住到佛道上。你一迷就跑佛道，离开佛道。说怎么样才不迷呢？你不要问怎么样不迷，你先问问你怎么样才迷的。你要知道你怎么，因为什么你迷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不迷了。说那我不知道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我要告诉你。你要知道啊，我就不告诉你了。为什么呢？自性自度嘛，你自己悟了，我就不要叫你了。没有悟啊，我跟你说一点点，啊，跟你说一点点。就因为你那个无明，就因为你那个不明白，你要明白了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，啊。你要一明白天空地阔啊，这个宇宙间呢都是你的，都变成你的啊。这个无明是最坏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也是最好的一个东西，它也会帮助你成佛啊。你有无明才会明呢，你要没有无明怎么会明啊？你看妙不妙？这个地方你懂，你会开悟了；不懂，慢慢的，我再等几天。有一个人呢，就说了：“说我等不了了，我就要明白了。”那你就明白就得了吗？就不必等了。哎，是你明白，不是我明白。你明白那就不必等喽。要有能受持妙法华经者，当知佛所使名念诸众生，诸有受持妙法华经者，舍于清净都，民众故生此。当知入世人，自在所欲生，能于此世广说无上法。应以天花香及天宝衣服，天上妙宝及供养说法者，你快呀，瞧着讲法华经喽！讲法华经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供养有多少啊？但是我不希望你快讲法华经，为什么呢？你这是贪心，想要贪的供养来快讲法华经。你要啊快修行，修行啊住于佛道，若有能受持，假设要有人能受持这法华经妙法华经者，妙法莲华经这样的人，当知佛所使，你应该知道啊，这个人呢就是佛所使令他来的，佛派他来的，佛命令他来的。如果不是佛命令他来呀，他就不会受持法华经。你要受持法华经，你就是佛派你来的，不过你自己不知道， 时间太久了，你把你的任务你的宰任的忘了，那么现在啊，又想起来诵持法华经，那么你能诵持法华经就是佛所使，当时佛所使。为什么佛叫你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呢？悯念诸众生啊，就因为啊要怜悯这一切的众生，所以啊到这个世界来了。到上哪个世界？到这五浊恶世啊，这个世界很不清净的，这个世界诸有能受持，所有啊这一切众生啊能受持妙法华经者，你妙法莲华经的这样人，舍欲清净度啊，他都是自己愿意啊把他那清净啊十报庄严度啊舍了来到这五浊恶世，民众故生死。他因为啊对一切众生啊都大慈悲心怜悯众生，来生到这五浊恶世的，当知入世人呢，你应该知道，像这样的人呢，自在所欲生。他不是啊，说是受这个轮回到这个世界来的，他是啊，由他自己愿意自自在在的，那么生到这个世界来，生到这个世界啊，他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啊，要教化众生。悯念众生能于此恶世啊，他能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，这么不干净的一个世界啊，广说无上法。他有这种的大无畏的精神，什么他也不怕啊，也不怕这个五浊，也不怕食屎。什么叫食屎呢？就是五顿屎、五粒屎、食屎。所以他广说无上法，应以天花香啊！你遇到这种受持法华经的人呢，你应该用这个天花香来供养这个人。积天宝衣服和这个天上的宝花和这一切的衣服，天上妙表宝具和天上啊最微妙的那种宝贝啊，那种啊又有聚宝盆之类的啊。什么叫聚宝盆呢？这一个盆里头啊装上，本来它是空的，你装上什么，这个盆子里就有什么东西。你装上金子，它就成了 一盆子金子。你装上一块银子啊，这盆子里变成一盆子都是银子。你要放了一个珠宝啊，它就都变成珠宝了。这叫聚宝盆，天上的妙宝具。供养说法者呀，用这种啊最微妙的这个妙宝具啊来供养这个说法华经的这个人。那么说法华经的这个人，我方才不说你快学着说法华经啊，说法华经啊是为的成佛，不是为的贪图这供养。这供养有没有，这不成问题的啊。所以我在这儿，你们谁供养我也说法华经，没有人供养我还说法华经啊，不是为了贪图供养而说法华经，那就啊，要贪图名闻利养，那就变成弥勒菩萨，和弥勒菩萨是一样的。所以啊，你们各位要学着说法华经。你看，达摩祖师那个女徒弟。那个比丘尼总持比丘尼啊，他死了在口里都生出一坨青莲花来， 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念佛和经的功德，这是给他证明。你们谁呀，切记要学佛法，要学的我自己呀，天天自己用用功，我在功课之外，比如啊翻译经典，这个早晚功课听经，这是正当的功课啊，这是必须做的功课。在这公开课之外，我还能做自己的私课，能做多少？我是专吃金刚经啊，我是专诵法华经啊，我是专吃楞严经啊，我是啊或者专诵地藏经啊，无论哪一部经，你是不是啊有专长，你呀对它有特别的研究啊，你对这一部经啊真正啊跑到你肚里边去了，这个经啊，所以呀你要有这种的能力啊才行的。不要一天到晚呢也把光阴就都随随便便都跑过去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不论出家人在家人，咱们都应该摄念观空，应该呀休息自己呀，令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习气毛病，把习气也要改，毛病也要除啊，这时候啊才能啊住于佛道，才能啊对这个佛法有相应分。那么修道的人呢，不要叫人来供养宝贝，一些供养宝贝啊就会惹得土匪呀那个眼睛就红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讲你讲这个吕洞宾，吕洞宾呢就是老道教的，他们很信仰这个吕洞宾。吕洞宾有个有一种神通，什么神通呢？他用手指头这么一指，这是一块石头，他这么一指就变成金子。那么他道友穷人呢，他就给人变金子给这穷人用啊，但是这个金子过五百年之后还又变成石头。咱们有一个做贼的看见，哇，这他这个手指头这么好啊，一点这个石头就变成金子，我要有他这个手指头，你说我这一生也不会穷了，也不必偷了。哎，于是乎他就发了心，发现什么？我一定把他这个手指头给偷了。哎，他这个手指头太有用了。于是乎他就想尽方法，等这个吕洞宾睡着觉的时候，他把手指头给拿过，就用刀一割。啊，一用刀一割的时候，吕洞宾虽然成了神仙，但是割手他也痛，一痛他醒了，醒了说：“哎，你做什么？啊，你割我手干什么？”这个做贼的就想跑，没割他断他的手就想跑，但是吕洞宾有很多神通，他用手指那个手指他一指他就跑不了，啊，给定身法呀，给定住。对，用手指头这么一指，说你不能动，他就不动了。不动，他就审问他说：“你干什么割我手啊？”他说：“你那个手啊，太好了。”那怎么样好法？他说：“你那个手指头一点石头就变成金子，所以我现在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这个手指头。你这个手指头要给我，我也一点就成金子了。”那我就不穷了吧。吕洞宾一想，啊，这个手指头会点成金子， 也有这么多麻烦，以后啊说好了，那我这个手指头也不要给你了，以后我也不点了，我不用这个手指头了。那么所以啊，咱们修道的人不要那么多的宝贝。
吾灭后恶世，能持是经者，当合掌礼敬，如供养世尊，上传众甘美，集中总衣服，供养是佛子，记得须与闻。若能与后世受持是经者，我前在人中，行于如来世。吾灭后恶世，这个吾啊，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称自己叫吾。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他灭度后会有五浊恶世，不单单说五浊恶世，这恶有很多很多种，数不过来那么多，不知道有多少种。这种的世界就是互相斗争，斗争坚固，你想把我打倒，我想把你杀完了，哎，有我就不可以有你，有你也不可以有我，互相啊不两立。所以这恶事是最不容易处的时候，最不容易在这个恶事里边生存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所以就想一个办法，说是啊，在我灭度之后，那一个恶的世界的时候，能持是经者，若有能以受持这一部《法华经》的这个人，当合掌礼敬。你若见着能以啊，依照这《法华经》这个道理来修行的这样人，你就应该呀，向他合掌，恭敬他，叩头礼拜他。像什么呢？就像供养世尊那么样的供养，就像供佛那么样供养他。你看这受持《法华经》这个人，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授记，说谁受持《法华经》啊，谁就是啊，在世的和如来一样。他叫人像供养世尊那么样供养，这就是说，你若受持《法华经》，你就是替佛弘法的一份子。所以这《法华经》啊，是最要紧的。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？你一听《法华经》，你就有成佛的机会了。所以啊，我在香港有一个老皈依弟子，很奇怪啊，我一讲经他就一定要去听，那么他听得见吗？听不见呢，他是个聋子。有一次啊，也是讲法华经，法华经的普门品，那么他是个聋子，听不见讲经，但是他还要听。多大年纪了呢？大约啊有70多岁了。旁人讲经他不听，他不去听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根本就听不见。那么我讲的呢，很奇怪，他听不见他也要去听。那么听来听去啊，有一次啊，他果然呢就听见了，哎，听得聋就不聋了。说起来，你说是不是很玄妙的， 很奇怪的，它就不聋了。所以不聋之后啊，更是我每封讲经啊，他就要去听经。一次他也不懒惰，逢我讲经啊，他怎么样子，不怕下大雨啊，是刮大风啊，打风啊，他也一定要去听去。那么这一位啊，这个老徒弟他自己对人说啊，要是不来听这一次经啊，哎，半个月他心里啊也不安乐，总觉得啊，这一次啊可失去机会了，把这个机会啊失去了，这是一个老的，还有几个小的啊，很年轻的学生啊，也是很奇怪的。旁人讲经啊，那有很多法师讲经，香港同时啊就有好几个地方会有讲经的，他也很奇怪，旁人讲经他不去听，我叫他去听他也不去听，我说你不要净听我讲经，其他的法师讲的比我好，你应该去听去。他就讲说，不要说好不好，好不好我也不到旁的地方去听，就是那个吴国俊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听旁人讲经啊，说我何必听他们讲呢，我讲的都比他们好。我说你不要这么贡高，他说真的，这根本呢就不能比，不能一起比啊。一些个小孩子也欢喜听我讲经，有的时候啊被我大骂一顿，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都调皮啊，有的时候不守规矩，我就骂他一顿，骂他也不怕，有的时候甚至于打一顿，打他也不怕。我在香港啊，真打人的，不是假打人的，呵，打人呢，把这一个都给打肿起来了。所以啊，你们没有见过我发那种的脾气，若见过啊，那么就不会这么样子放肆。放肆就是不守规矩。那么听经啊，这也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，那有缘没有缘，若有缘的人呢，你就骂他，他也欢喜。